我们所敬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能聚在一起。主啊，你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成圣，用你的荣耀充满这次聚会。主啊，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通过彼得后书对我们讲话。我们想知道如何的前进。我们想能够进入你的国度。今天我们祷告，你让我们看到道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福。赞美主。主是大有恩典的，把你们带到这里。大家可能经历了一些痛苦才到达这里，就像彼得说的一样，这个痛苦会把我们带进荣耀。我们相信我们付出的代价。跟将来要得到的荣耀相比是没法比的。阿门。赞美主，为了所有的圣徒，还有大家从 Zoom 上面参加这次特会。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介绍。我要用这种方式，对我们来说，《彼得后书》的第一章，它的负担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进入它的国度。在他的心中，他愿意让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入他的国度。彼得有这样的心去牧养大家。记得主问他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。主问了他三次。第一次，主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在开始，彼得是有信心的。他说：“主，我爱你。”主说：“喂养我的羊，你要带领圣徒。”同样一个问题。主又问了第二次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这时候，彼得心里感觉不是那么好了。他想，之前我三次不认主，他现在第二次又问我同样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。”你知道，主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你要照顾他们。彼得觉得要结束了，这时候主又问了第三次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他没法回答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。”他以前是非常自信的，你看我一直跟随你，到了十字架， 主说：“你记得，在鸡叫之前，你三次不认我。”彼得真有这样的负担，去带领教会。在彼得前书，并不像彼得后书这么强。虽然彼得后书非常短，在彼得前书，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东西。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，我们要圣洁。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要通过纯净的话语去成长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教会的活石被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宫殿。基督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就像羊一样。我们曾经迷失，是主为我们而死，把我们带了回来。他是我们灵魂的牧者，他为我们而死。不仅仅是为了救赎，还为了什么？这是一个榜样。他在十字架上受苦，这是一个榜样，让我们去跟随。他忠心的为我们而死，他受苦，直至死在十字架上。对你来说，你要跟随他的脚步，跟随到哪里？去到荣耀。因为没有痛苦，就没有荣耀。彼得继续。让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痛苦。尤其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，让大家看到这些长老要做群羊的榜样。这是非常的完美。然后我们进入了彼得后书，在这里，他主要的负担是如何能够达到目标。我们没有特别的方法前进，达到目标。主很快就要再临了，还有他那荣耀的国度。彼得前书已经提过，时候已尽。在启示录，2000年前，他说：“我马上就要再临。”有人说，已经2000多年了，他还没有再临。有些人说，不会的，已经2000年了，至少不会很快再临。那你怎么想呢？他到底会再临还是不会？还是说？还要2000年， 200年、20年、2年，也许，哈哈。你应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应该少于2年。在我们读彼得这2卷书的时候，我们要意识到主的再临非常近了。你信不信没有关系。让我再次的提醒你，但以理书9章27节。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比如说24节。9章24节，主跟但以理讲了70个7。70个7年，在25节又说了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加在一起就是69个7。他告诉我们，在这69个7结束的时候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。耶路撒冷会被罗马的王子毁灭，整个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没有了。这是在这69个7结束的时候，这一切真正的发生了。主说的一切都会发生，最后还剩下一个七。在这一个期会发生什么？就是但以理书9章27节，主把这一个期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你读一下旧约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最好的翻译是，在这一周，一共有70个周，就是69加上1，最后还剩下一周，这一周会发生什么呢？他，这里面说的他，就是有一个人，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有些人说，亚伯拉罕协议有没有讲7年？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但以理书9章27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这一周有些事情会发生，它让我们看到这一周非常近了。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并没有说，这跟一周是相关的。这个与多方坚定的盟约，应该就是亚伯拉罕协议。昨天早上有这样的新闻：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他的内阁，他们要做三件事情。其中有一件事就是继续坚定这个亚伯拉罕协议。沙特阿拉伯很快就要加入这个盟约。亚伯拉罕协议是和最后这个期的开始相关的。2020年9月15号。在那时候，通过川普开始了亚伯拉罕协议，最后一周呢，还有一个意向，就是这个奉献。这里说一期之半，有些事情要发生。在这一期之半的时候，他必是祭司与贡献止息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这一期之半会有什么意象。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的2年，就是过去的9月15号，五个红牛从这个德克萨斯州被运到了以色列，这五个红牛是完美的。这个红牛呢，对这个圣殿的地址的成圣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过去的2000年，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么完美的红牛。它浑身的毛全部都是红的。上一只呢，是2000年前。他说，在摩西的那个时代，也有这样的红牛，五只红牛在德克萨斯州被发现了。主让这个人有这样的负担，去养了这五只红牛。 你觉得这是偶然吗？在今年的9月15号，被送到了以色列。这个红牛呢，是正好1岁。到明年9月15号，这个红牛就2岁了。这说明犹太人会非常的兴奋，他们要用这红牛献祭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们要用洁净的水去洁净，然后在这个圣殿的遗址进行献祭敬拜。祭坛已经做好了，从一个地方运过去，他们就可以开始你看，在最后的一周，有这样2个意象。第一个是与多方坚定盟约，亚伯拉罕是这个盟约的实现。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他是谁？他是万国之父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这个红牛没有被发现，突然之间出现了5只这样完美的红牛。这5只中至少有1只能够保持着完美。现在你对主的再临会怎么想呢？20年后。2年，还是说更少？他说，在他偷偷来提出熟的果子的时候，就是1期之半，应该是非常的近了。应该不到2年的时间，当然这不是100%。你认为是多少？你是科学家，但以理书9章27节已经实现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恐怕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了。我说的是如果，不要忘记如果。如果我们是对的，万一我们是对的，那么2024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。在美国，2024是非常重要的一年。愿我们能够准备，因为时间很短，我们必须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谈论主的再临。 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主的民，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做？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讲的是那些个假教师、假先知。你有没有重生？你是信主的，你一定会被提。这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。你相信吗？你重生了，你是基督徒，没问题，你将会被提。很多人都相信这个说法。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，那他是怎么样的老师呢？假师傅。他知道不知道真理？如果他不知道真理，那是非常不好的。主呢，给我们的福音不仅仅是得救，而是一路进入他的天国。施洗约翰，还有主。和他的门徒传的是天国的福音。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这个福音不是说你得救了，这不准确。今天，我们中间有很多假的先知和假的师傅。其实，在使徒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。在旧约时代，有很多假的先知。他们讲与神给我们启示不一样的东西。主呢，警告我们。主耶稣自己在警告我们，将来会有很多假先知起来。你看一下，在主的时代，那些大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文士。他们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那样的人吗？彼得是如此的强烈的警告我们。你要有神的恩典去分享。第二章。这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。主流的这些个先知，主流的媒体，他们对人们讲谎言。我们要看到，彼得真正的是有这样的负担。他想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天国，他让我们看到如何能够进入天国。彼得没有跟我们讲很多其他的事情，他直入主题，他让我们看到 要进入永恒的国度，这个进口是如此的丰富。就一章就讲了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不要跟我说太难了。你可以背下来一章吗？太难？那我们可以去记一个经节。你要什么？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自律。这说明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。这并不难，就是一章。这是彼得最后的提醒。你要记得，彼得已经要离世了。他说：“我要提醒你，我要尽力提醒你。”这在他的心中，最后他写成了一个章节。他告诉你不要跌倒，谁想进入神的国度？大家举手，我想进入。当然，我们都想进入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后书是如此的重要。这不是说彼得前书不重要。如果没有彼得后书，那么我们就会缺乏一些东西。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这样的负担。弟兄们会跟大家交通每一点，比如说信心，宝贵的信心。你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开始讲的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。我开始读这个经节的时候，他说会所有一个人在敲鼓，我在想，彼得，你为什么还叫你自己仆人？主没有给你改名吗？以前他的名字是西门，现在呢，给他改成了彼得。你确定？尤其是主改了你的名字，在新约时代，这是主第一次给人改名，彼得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活石，我们是石头。你看，在希腊语里面指的是石头，不是磐石。彼得以前是渔夫，他在 十二使徒中呢，他是最大的。主说你是石头，他从来没有忘记。还有我们大家，我们都是石头。主是墙角石，我们大家不要忘记。为什么你说你是西门彼得？你会怎么想？他爱他以前的名字，还是怎么的？他说以前我的姓是 Cha，现在呢改成了 So，之后我再也没有用 Cha 这个姓。主说：“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国度。”在彼得前书没有讲，在后书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这样说：“如果我是彼得，我不会说。”这件事，尤其在他最后的日子，你有一个好的历史，比如说，你出生的时候像主一样，是圣洁的。当我读诗篇91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大卫写的。哦，他说我说的不是91，是51。在诗篇51，大卫呢，他犯了罪，在这里他要悔改。大家有没有回答过你的母父？他说，在母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犯了罪。他犯了这样的罪，他一直回到母父的时候，他讲自己就是有罪的。这个地方他说：“主啊。”我这些过犯呢，是对你而犯的，不是对别人。他被这个先知 Nathan 所提醒，他没有说 Nathan，你是谁？你配得死。Nathan 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，有罪的人。”大卫呢，并没有说他在前线死的，不是我杀的。在很多时候，你犯了罪，你都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借口。嗯，我没有做错什么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啊，我也是这样的。还有其他人吗？大家经常都是这样。大卫真心的悔改，用这样的方式。从来没有人像大卫这样悔改。就像利剑进入他的心一样，他向主呼求：“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 并揭除我的罪。主啊，你要改变我。彼得呢，改名也是这样的。他要经历转变，他要变成活石，宝贝的石头。现在你有没有完全的改变？你多大了？哦，你现在32岁了。你应该完全的变成了活石。如果你问我，账，你现在完全变了吗？哈哈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没有。你觉得一个人容易改变吗？罪进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变成了罪的奴仆。保罗说。我是这样一个公义的人。那是罗马书第7章。谁能够拯救我？这有罪的身体。你认为保罗忘记他以前所有的事了吗？感谢主的宝血，赞美主，你的罪，你的不义，我不会再记住。我相信这句话。然后呢，我也不要忘记我是从哪里来的。在我里面还有很多的罪，主呢要去做工，完成他的工作。很久以前，有人说我已经99%改变了，大家都给他鼓掌。他说：“就像这个蝴蝶的转变，从蛹变成了毛毛虫，还没有变成蝴蝶，没有最终变成一个漂亮的蝴蝶，而是变成了毛毛虫。”我们要在信心里行走。保罗说过，不是我已经达到了完全，连保罗都这样说。我年轻的时候说，哦，保罗，你还没有完全，你还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你知道这么多。你写了《腓立比书》，在这里你说你还没有达到完全，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写西门彼得，这个地方提醒我们，他以前是西门。他是从肉体生的，大家要小心。赞美主，我们后来又从这不可朽坏的种子重生了。这个种子要长大，我们不会再变得败坏。因为这个种子是不可败坏的。 我们要渴慕什么？灵奶。我们现在是成人，当然不渴慕牛奶。你的医生也会告诉你，你现在太大了，不要再只喝奶了。在彼得前书，他说的是那些出生的婴儿要爱慕灵奶，那是开始的阶段。现在呢，进入彼得后书，你不仅仅只喝牛奶，你呢要努力的成长。你要添加所需要的东西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得后书。我真的非常宝贝，他这样写，西门彼得。也许。我犯错了，跟他说：“嘿，西门弟兄，他说那是我的以前，现在呢，你应该叫我彼得。主要做更多的工作。”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成圣。主呢，要让我们成圣。在希伯来书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要拯救我们到最后。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的。如果你80岁了，你没有跟主合作，这样的话，就算你是800岁，也是做不成的。如果你没有分外的殷勤，你没有与主合作，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？是3000、3年、30年，而是300年。你现在呢，要比以诺更加的殷勤。要多少倍的殷勤？谁计算好在这里？如果他300年与神同行被提了，那我们要如何的加倍努力与主同行？我们要100倍。现在你只剩下2年了。那要多少倍的加速前进呢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。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被拯救到底。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讲的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成圣，达到完全，要转变的像他一样，从荣耀进入荣耀。每一天，你要仰望他，仰望他的荣耀。每天多少时间，你要仰望他的荣耀？ 还有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渴慕主在我们里面要不断的增加，我们要不断的去仰望他的荣耀。愿惧怕从我们眼前被拿去，我们可以仰望他的荣耀。每一天都要这样。当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生气了，这时候主提醒你，你说：“哦，对，我不要发火。”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弟兄都要仰望主的荣耀，这是如此的完美。我们需要被转变，从荣耀进入荣耀。一点点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。就是主自己要越来越多的被加入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。彼得说：“恩典和平安与你同在。”要加倍，大家有没有感激这个加倍？在彼得前书，彼得这样说过：“恩典与平安与你同在。”在彼得后书这个地方，彼得说了要加倍的与你同在。我们要划重点，因为我们需要恩典，需要平安，要加倍的需要，多少倍的需要，我不知道。在你日常的生活，你是。多少倍的需要？有人说了，要150倍，就是300年以诺与神同行除以2年，所以我们要150倍的去做。使徒有这样的经历。现在的日子。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，我们在赛跑，为了转变，达到完全，我们要说主啊，我想达到完全，这是要花时间的。尤其是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以诺，你要花时间成长。你没有能力一下子就加上这么多的好的东西。德行，你要一点一点的去加。比如说这个小婴儿以诺，你不能给他这么一桶的牛奶。你要用一个小的瓶子，而不是像桶一样的瓶子去喂他。因为每天你不可能喂它这么多，要一点一点的喂。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恩典，他刚强我们，他支持我们。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用的是添加、加上，而不是加倍。恩典和平安是要加倍的，对我们。但是其他的东西是要一点点的加上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弟兄，他以前是渔夫。现在他变成了基督的仆人，变成了使徒。他为了我们神的计划，为神所用。我听说过有人说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只有一个使徒。保罗说：“我们使徒。”我们要三次画上这个“我们使徒”，不仅仅是一个。当我们说唯一的使徒的时候，指的是耶稣基督。他是唯一的使徒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没有其他人会被称为唯一的。你看，我们很多人，这个很年轻的。这个使徒是什么意思？是被神所差遣的，他们要完成神的计划和目标。你知道真理，你知道福音。你有没有渴慕成为使徒？使徒亚伦，你应该说：“阿门，主啊，我想做你的使徒，不是唯一的，而是我们想做你的使徒。我们都应该渴慕被神所差遣，不是说你要去非洲，因为神已经派了很多人。”去了非洲，主呢派你去工作，不管在哪里，这时候你就是使徒，你要有这个渴慕，主啊，派遣我，就像以赛亚一样。主说：“我可以派遣谁呢？”谁？主呢？他不会逼着你。主问谁自愿去？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作为神的使徒，被他所差遣。他让我们离开好的工作，而是为了他的目标。他要通过很多的使徒完成他的工作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是他的奴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仆人。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能量有多大，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区别的。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，在侍奉他。不管怎么样， 你是他的这个仆人。马太福音25章讲过，有些人给了一个塔林德，有些人给了2个，有些人给了5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他的仆人。我们需要的是被转变，就像彼得一样。愿主能够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意识。彼得后书非常重要，是为了我们能够被转变，能够达到目标。大家要读这本书，祷告，让主给我们光，让我们明白。